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呢，耶稣44节哈，这个比喻我们熟悉，可是也非常不好解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好，我们要问一下了哈，这个地这个宝贝是指什么？我们说过天国像什么？那个是常常天国的比喻是指天国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天国的君王的性质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天国的历史怎么进展的？天国在进展的时候，地狱之子怎么做？仇敌怎么做？所以天国的比喻包含的非常丰富。那这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一般我们看这个解释就是，这个宝贝就是指耶稣，或者指福音，或者指圣灵啊，这个都不重要，因为福音就是带来耶稣的，耶稣就是给人的好消息，圣灵就是让人认识耶稣的，耶稣就是因着圣灵的见证而显出各样的能力的。好，那么如果天国就好像耶稣藏在地里，我们可以说就好像道成了肉身，耶稣是拿撒勒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看起来实在是一个隐藏的神，或者是一个隐藏不被人看重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被人遇见了，被那些有福气的人遇见了，看到了，就把它藏起来。如果那个天国好像宝贝，宝贝是指耶稣，把它藏起来的话，就是指更加的珍爱它嘛，更加的珍藏。声音好像大了一点哈，更加的珍藏它哈，小一点，小一点，不是把它弄大，把它珍藏起来，把它保护起来，不要失落了，不要被抢走了。不管是耶稣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耶稣给我们的冠冕，我们要更加的珍藏。就好像启示录3章第11节，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讲，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持守啊，这是宝贝啊。那个魔鬼千方百计的想要夺走它，也有很多的艰难的魔鬼想要把它塞去啊，我们一定要持守。所以这个藏呢是指持守的意思。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啊，下面就很难解释了，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宝贝。他为什么不说买这个宝贝，而说买这块地呢？就这有点奇怪呀。那么而且如果把耶稣藏起来了，也就是把它保守好了，那再买这块地干什么呢？所以这个解释呢有一点让我们不太满意哈，或耶稣这样举，我们好像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解释。那个藏起来我也要再提一下哈，我们说过没有一个比喻，没有一段经文能涵盖所有的教义，所以我们了解的时候要小心一点。那这个藏起来我一再强调，这是把它保守好，你要保守这个信仰，你要持守对主的爱，你要把主当作至宝来保护，不要被抢走了。那这个观念看起来跟另外一个观念刚好相反，我们对耶稣从来不把它藏起来，我们拼命希望传给人家嘛，因为耶稣这个宝贝不会说传给人家我们就少了嘛。所以你在了解藏的同时，你要把那个传或者分享出去一起放进来， 要不然把耶稣藏起来就变得很自私了，那很多不想传福音的人太乐了，哇，就是把耶稣藏起来，我也不要在公众场合祷告了，我也不必发福音单张了，因为圣经要我们把它藏起来嘛，不是那个意思，藏是保守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跟人家分享哈。耶稣是至宝，我们欢欢喜喜的把所有的撇弃了要得到他。好，但是那个这个还是不太懂那块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买那块地而不是买那个宝贝，然后如果你已经把宝贝藏起来应该是你了，你的了，你也许也不需要去买它了，那这到底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当然还有人说耶稣哪里是我们能够卖一切的东西买得到的，耶稣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神要给谁就给谁的，是我们凭着信心得到的，并不是我们行功德去把它买来的，那所以不能说是这里一定不是讲耶稣，不过我想这个倒不难回答，因为耶稣多次讲过这个好像做门徒的代价，我们是把它当作至宝，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他比什么都更好，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解释，虽然恩典绝对是白白的，但是我们得到这个恩典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需要把它看成最棒最好的，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为它放下，不是说我们行功德来换取，而是说我们实在是尝到这滋味，知道太好了，别的都不足为它比较，我们就专门的爱它，专门的信靠它。这个是指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并不是说我们有能力有资格去买，更不是说福音是用功德来换的。然后我们还是说买那块地是什么意思，我想也有一些我们不大了解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今天如果你在我家的院子里面看到了一块金子看到我埋起来，然后埋的金子，然后因为土石流啊或者什么冲出了一点，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法律是怎么样，如果在我家的院子而且是我埋的金子，然后因为水冲漏出来一点你找到了，我想挖起来应该不是你的吧，那么我家的院子我埋的金子不是你的，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在美国在几百年前或几十年前，在国家公园里或者在什么一个野地也谁都没有的发现了金子怎么样，像旧金山呢，旧金山嘛，以前说是金山，大家去那里掏金的嘛，一围起来这条溪这块地方的金子就是我的了，当然这里面沙沙坎坎的非常多，那如果我家后院像你在印尼哈，我们那个蔡阳明宣教士，我跟他去过印尼哈，在一个岛上，那个岛上有很多有一个华人教会，那有很多，但水很少。有一个弟兄就是在他家的院子挖了四次都只挖到石油，没有挖到水。不过那个因为那里已经很多石油公司了，所以他也不会很高兴，他宁愿挖到水哈。不过你可以知道那些地方很富裕。我不知道今天在我家院子如果挖到油了，那个是不是我的，我猜不是，恐怕中华民国政那个恐怕地底下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那么往天上的东西有多少是我的我也不知道哈，这个我想法律里面都会有讲的，我不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和耶稣指导的你走在路上就好像以前在阿拉斯加或者旧金山掏到黄金一样，在那个溪水里突然发现闪闪发光，哇，这里有金子，那是不是就可以围起来算是他的，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这个，就是在一块地里面有人看到了这个地里面可能他看到了钻石，看到了像缅甸的那个绿宝石，或者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不愿意别人得到，然后就把这个东西赶快再放回去藏起来嘛。我是不知道怎么会遇到，各位一个宝贝又不会跟你打个招呼，哎，我遇到了你，不，这个遇到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哈。反正他看到了，看到了以后他就再把它藏起来， 不要别人看到，是不是那表示说他重点不在这个宝贝，重点在这个地里面还可能有更多的宝贝。那因此这里天国是不是重点是在那一块地呢？那个地里有很多的宝贝，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不必有太多的冲突哈。就是说有人看到这块地，知道这块地里有宝贝，然后就想尽办法要得到这块地，而且非常高兴的要得到这块地，那块地就是耶稣，那个宝贝就是因为认识耶稣而得到的各样福气，所以不止一块。这样解释呢好像就比较完整了，可能比较可以这样解释。不过我们一般也不需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不必把宝贝和地分得那么清楚。不过如果耶稣是这样讲，我们为了要把它讲得更合耶稣的意思，也许重点就是在耶稣是一块地，这块地里面有多少宝贝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当然这里也没有讲神的恩典和光照，就是好像他运气好看见了。可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13章看到，没有什么运气好看见，没有什么偶然的事，风把那个种子吹到哪个地方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的旨意。而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也不是说我们纯粹是被动的，也是我们的拣选，当然也有圣灵的工作。那一个人遇到了这个，那当然是很有福气的事啊。但是他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他知不知道这个宝贝可能对每个人都，或者这块地里有宝，每个人都遇到过，可是有几个人真的知道是宝呢？啊，各位，这样的故事就太多了。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你记得和氏璧吗？对不对？你知道玉是什么？现在台湾很多玉的市场，我有一次听人家讲，玉啊，就一块石头里面有另外一块很宝贵的石头，麻烦就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块玉有多大，专家就可以看到这块石头里面有多好的玉。和氏璧那个人和氏，他是看到一块石头，不起眼的石头，他看到这块石头里面有最好的玉，他拿给楚王，楚王就请玉匠来检查一下，玉匠说这里面根本没有玉，楚王说你有欺君之罪，切掉他一条腿。然后楚王死了，儿子就位了，他又抱去，新的王再问其他的玉匠，也不知道其他玉匠是嫉妒还是怎么，还是没眼光，说没有，又欺君之罪，又切掉一条腿。第三个王就位了，他抱着玉，抱着石头哭到血，眼泪流出血来，他说你哭什么？别人问你哭什么，他说我不是为我的两条腿，我为这个玉没有人认识哭。哎呀，第三个王听了很感动，就吩咐人去找摸，哎，果然有一块最好的玉。这世界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人能看得到，所以我们说世上有很多的千里马，可是伯乐没有，世上有很多的伯牙，可是钟子期没有，没有人有那个眼光看到这是宝贝。耶稣是至宝，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看不到，我们被这世上的神弄瞎了眼睛。所以基督徒，你能信靠耶稣真是要感谢主，如果不是他光照，你不会信他。而且如果你今天继续在信靠他，而且越来越信靠他，而且我们真的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越来越爱他，越来越信他？我看很多基督徒不是，越来越老油条，越来越不冷不热，越来越僵化了。如果你真是发现你觉得你是越来越爱他，越来越觉得哎呀，我们的主真是宝贝，那你也要感谢主，因为不是圣灵继续的推着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不会爱他越来越多。我是觉得多数的基督徒是在刚信的时候比较火热，后来反而不热了，这我们需要悔改哈。那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把耶稣当作至宝？你看到门徒，你看到所有爱主的人，包括在新旧约圣经里，包括在教会历史上，我想最明显的是保罗了，但是我看彼得、约翰，尤其约翰也是了。就你看他们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 是增加的，渴望是增加的，羡慕是增加的，亲近是增加的，越来越把别的东西当作粪土，越来越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说，我以前以为宝贝的，我现在都当作粪土，为了耶稣当作粪土，不能比的，我为他癫狂。这是上帝的爱在他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宝贝？我们有没有看到这块地里面，如果那个地是指耶稣的话，这块地里面你得到了这个地，得到了耶稣，得到了至宝，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你买到一块地，地里面东西就都是你的？我不知道，这里当然也不能说有自私的成分，从人来看是有，因为如果这个地里的宝藏真的被地主知道了，那那个就会变成天价了，他根本买不起了嘛。那他可能还要装的，这是一块很烂的麒麟地，我不想要，但勉强要，可能还要装一装。不过那都不是这比喻的重点，这样解释对不对？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当时以色列风俗是怎么样买地，怎么样地里的东西可以赎他的。不过如果我讲他是在买那个地，可能我这样解释就没有错。地他买来了，地里面的宝贝就是他的。可是这里实在是需要圣灵帮助，因为我们的肉眼怎么能看得到地里面的东西呢？我们的肉眼怎么能看到肉体里面的那颗心呢？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好，因此有另外一个解释在这个比喻里面。天国好像宝贝，就有人说那个宝贝不是指耶稣，是指基督徒。哎呦，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耶稣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地上的宝贝，就是买基督徒。有人特别讲这是以色列人，虽然我们都非常的不堪，但是耶稣的确是卖了自己的命，流了自己的血，把我们赎回来。我们虽然是不堪的东西在地里面，可是在耶稣的手里可以被雕琢成宝物啊，这个解释也可以。不过我比较接受解释还是前面那个哈，就是那宝贝是指耶稣，是指天国，或者是那个宝的那个地是指耶稣或天国哈。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好，刚才讲的那个人没有讲他的身份，就是我想一般的人，这里就是买卖人了，就是生意人了。那么这个生意人呢，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如果这个珠子还是指耶稣基督的话，那就是也是指我们实在需要求圣灵给我们眼光，看到这是重价的珠子。那当圣灵给我们眼光看到这是重价珠子的同时，我们又要多么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了，我们只能说对自己有这个眼光，神给我们是庆幸的。因为从这个比喻来讲，如果这真是一块好珠子，它一定这是一颗好珠子，它应该买不到的。或者说如果这真是一颗无价的珠子，那原来的拥有人，除非原来的拥有人不知道它是这么宝贝，如果知道它不会卖的嘛，对不对？谁会把最宝贵的卖给任何一个人呢？那显然要在两种情形下，这个买卖的人才能买到这个珠子。第一个，他有这样的眼光；第二个，卖的人没有这样的眼光。那用在我们的信仰上，就是我们把耶稣当至宝。当然我们不能说希望耶稣把别人的眼睛都弄瞎，让他看不到，而我们只能说神拣选我们，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只能说我们太有福气了。当然我们更不是用自己的任何东西从任何人手里买到耶稣，耶稣根本不是任何人能够卖的，这个福音、天国、耶稣都不是能够卖的。但重点在讲到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看作最宝贝，我们可以撇弃一切来得到这个，我们可以付上一切代价要得到这个，虽然绝对是白白给我们的，绝对是凭信心不是凭着行为的，但是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恩典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所以我们只要这个恩典啊。再一次想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那里讲的，我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不是只把耶稣当作至宝，我把万物当作有害的，就是我只要耶稣，而且不是说耶稣比别的东西都好，而是说如果我没有耶稣，有别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有害的，就是很比一般讲的还要更严重的讲，我只要耶稣，别的我都不要，别的是粪土，是我要丢弃的。各位，这都是要强调耶稣的唯一和至大至尊，这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比，我们根本想都不去想它。我们不是说轻看这些，因为这些也是上帝造的，我们也使用它，但是我们要恰当的使用，恰当的拥有，都必须把耶稣当作唯一的至宝。好，当然这个比喻又可以相反的来讲，上帝在这个世上找好珠子，他在找，就像耶稣在找门徒一样。那你当然会说，哎，这个大概不太可能，我们有什么好吗？对，我们是没有好，但是当神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圣灵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岂不是在找那基督精兵吗？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